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全美联播网的新闻看点，我是小兰。
我是于明。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两个呢会带您一起来了解目前美国国内还有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那么截止到美东时间啊，昨天四月八号晚上的八点，全球呢有超过180个国家还有地区是遭到中共病毒袭击，确诊的感染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151万，死亡人数呢也超过8.8万人。那么欧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是意大利，在昨天死亡人数呢达到这个一天呢就达到542人，前一天呢是604人，这个死亡人数呢是有所下降。但是昨天呢意大利单日这个新增的确诊病例呢是达到3836例，比前一天是有所增加。意大利总体的死亡人数呢现在已经是上升到17670人。意大利呢是除了这个中国还有伊朗以外，世界上中共病毒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了。另外，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四月七号也是发布了紧急事态的宣言，包括这个东京还有大阪等等多个地区，目前是进入了紧急状态，为期是一个月。那么这也是啊，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首次进入这个紧急状态。那美国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啊，截至昨天晚上八点，美国累计至少有43万人感染了中共病毒，其中至少有14000这个死亡病例。那这个总数据包括全美50个州、华盛顿 DC 和其他美国领土的案例，以及这个所有反美公民的案例。那么自从1月29号以来，美国已经是从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回了5万多名美国公民。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就是纽约市，在昨天纽约市单日新增了5603例新的确诊病例，目前纽约市一共是有8万多例这个确诊病例，死亡4260例。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在纽约州，在这个5480多名的这个死亡病例中，其中有86%的人是至少患有一项其他的这个身体疾病。而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高血压患者，占了3043人。另外跟这个病毒第二大关联的疾病是糖尿病，其他疾病还包括高血脂症、冠状动脉疾病、肾脏疾病、癌症、心律不整、心脏衰竭等等。那这个数据还显示，在纽约州63%的死亡病例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61%都是男性。
是的，那么除了纽约呢，加州呢现在也开始了更多的这个措施。加州有很多个县呢是开始要求居民要在公共场合呢你要遮住脸部，那没有口罩呢可以用布还有手绢还有这个围巾啊等等来遮住脸部。违反这个命令的人呢可能会面临啊最高这个$1000的罚款，或者是多达90天的监禁。那么之前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病毒呢可能跟以前的 SARS 一样哈，进入到夏季或者是天气热起来，那这个病毒呢可能就会自动的消退就没了。那么现在啊，随这个季节的温度啊是有所升高，那么会不会降低病毒的传染率呢？
那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成员是给白宫发了一封信，在这个信中表示，有证据显示呢，中共病毒在温度和湿度较高的环境中传播效率可能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都缺乏宿主的免疫力，如果没有同时采用重要的这个公共卫生干预措施，那这种传播效率的降低可能并不会导致疾病传播的显著降低。这个信中还指出，有一些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在温暖和潮湿的条件下，病毒的传播虽然是减少了，但仍然是值得关注。那现在这个病毒也是仍然在天气温暖的国家里传播，比如澳大利亚和伊朗，这个病毒都在当地迅速的传播，因此不应该假定湿度和温度的升高会导致这个病毒数量的减少。
所以呢，这个地啊温度增高也不要大意，还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避免被感染。我们看现在全美因为感染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数呢，已经是达到了14000人。那么之前哈也有专家预测，美国的死亡人数会达到10万到20万人。 在昨天呢，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博士啊，他就表示，他认为美国死亡这个死于中共病毒的人数呢，最终会比开始预计的10万到20万人呢要少。
是的，那福西是美国政府的首席传染病专家，他表示，随着目前得到的更多数据，也是看到了这个缓解方法的积极作用，感染中国病毒死亡的数字很可能会降低。那早在3月底的时候，白宫当时是预计死亡人数至少要在10万到24万人，但是从现在来看，他很可能将比这个当时预测的数字要少。那具体这个减少的确切数字很难说。 但是福西认为目前实施的疫情缓解方案已经是开始奏效了。
是，那这个CDC主任啊， 雷德菲尔德， 其实他在周二呢也是发表了一个类似的评论哈，他就预计这个死亡人数呢将比模型预测的要低得多。那他当时就表示，他说这个数字会下降，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很多企业都关闭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数千万的美国人呢他们遵守了社交疏离规则，很多人呢他们都把这个社交疏离的建议啊放在了心上，也这么去做了。
那之前这个模型呢，它只假设会有大约5%的美国人会遵循这个社交疏离准则。那一些模型预测美国呢将有10万人到200万人死亡。另外呢，为了遏制这个病毒的蔓延啊，联邦还有州还有地方官员呢，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努力。目前呢，这个美国呢有超过40个州啊是已经发布了这个居家令，所以也是很好的疏解这个疫情。
那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数据评估中心的最新资料显示，在目前疫情缓解举措持续的维持下，每日的死亡人数和临床需要药的病床和呼吸器的数量很可能在4月中旬达到一个高峰，总死亡人数可能会在5月中旬到6月中旬达到顶点。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升高了。那华盛顿大学健康数据评估中心也是在昨天估计，到8月将有6万多人死于中共病毒疾病。这比之前估计的数字要低，因为福西还表示，在周二的时候，白宫也在为这个重启经济展开一个 美国的第一季度和这个第二季度的 GDP 呢将呈现一个负增长，也是达到传统定义上的这个经济衰退，更是有部分这个经济学家呢估计这次美国失业率呢可能会飙高到15%，也是创下了历史新的记录。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这个重启美国经济也就成了当前最为迫切的议题了。没错，那川普总统是在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
重启美国经济目前有两个选项，包括部分开放和全面开放。那纽约、新泽西和路易斯安那州因为这个疫情的严重程度，很可能将延后开放。但他希望以大爆炸的方式来重启美国的经济，但前提是中共病毒新增死亡的人数必须有所下降。那在此之前，川普总统曾表示希望在复活节， 也就是4月12日之前来重启美国的经济，但这次川普并没有说出时间表。 那根据普遍的估计，以现在的疫情来判断，很可能至少将推迟到4月底之后。那美国企业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是将疫情分为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诊曲线的平缓，而第二阶段是学校和企业间的新增确诊或传播减缓，第三个阶段是安全的解药或有效的疫苗问世，而第四个阶段是做好预防下次大流行的准备。那这份研究报告表示， 要重启美国经济之前必须符合第二阶段的4个条件，那第一就是至少14天内新增确诊人数下滑，第二是这个当地的医院可以安全处理病患，第三是这个已经检测了所有民众的中共病毒反应，而第四是相关机构可以主动监测确诊案例和他们的接触史。那为了减缓疫情对于美国经济的冲击，
里根时代减税政策的主要起草人拉福，他是建议美国政府要在这个时候应该削减政府官员和公立大学教授的薪资，并且延长企业劳工薪资所得税减税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呢，目前是受到国会两党的阻碍。那么此前呢，美国国会是通过了22,000亿美元的这个财政刺激方案，也是为了缓解这个企业还有劳工的燃眉之急。但还是有这个国会议员呢，他们觉得不够，目前呢正在讨论提出新一轮的这个刺激方案。 但是拉佛呢，他是不赞成啊推出这个财政刺激方案来补助那些最近因为疫情而失业的劳工，他认为呢这会让劳工失去这个谋职的机会，反而会加深这个经济衰退还有减缓复苏的步伐。 他就说呢，如果这个时候的政策对有工作的劳工征税反而补贴那些失业的人，那这将导致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劳工市场。如果呢，让失业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人们也就更有动机想快点找到工作。那拉佛的这个观点呢，是与当前这个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想法是正好相反的。 拉佛提出的见解或者是鼓励就业的长期政策走向，但是目前呢，很多人因为疫情而被迫失业的情况下呢，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就认为应该是资助这些人，让他们渡过难关，以免这个美国消费经济再度受到重创。 那么随着中共病毒呢是已经造成全球8万多人死亡，由于从中国爆发疫情开始，中共呢没有立即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给出一个报告，而是隐瞒了这个数周以后才公布的疫情，而且还隐瞒这个死亡人数和被感染人数。那么美国还有其他多个国家的卫生专家和官员们，他们都认为中共这个拖延报告是造成中共病毒迅速传播到全世界的主要原因。 而中共当局呢威胁并且是惩戒发出这个消息的医生等等这些行为，更是引发了全球公愤。很多国家还有民众啊，他们认为这次疫情的大流行和中共呢是脱不了干系的。 那么在昨天4月8号，是公布了这个哈里斯民调，那么这个民调呢就显示了有超过1/3的美国人他们谴责中共政府传播了这个中共病毒。是的，那根据这一民意调查的结果，
全美有77%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共应该对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负责，而这一观点是跨越了党派，在受访的各阵营中都引起了共鸣，其中包括 67%的民主党人， 75%的共和党人。那这个调查还发现，对于中共对疫情严重程度的报道，有 72%的受访者都认为不正确。那鉴于这些数字， 这个以下的调查结果也就不让人吃惊了，有 69%的人都赞成川普总统对中共采取强硬的贸易立场， 71%的人都认为美国公司应该停止在中国大陆制造产品， 54%的受访者表示中共政权应该为中共病毒的传播向其他国家赔偿。那这个数据是这一民调机构在4月3号 至5号之期间对全美1993名成年人进行调查的结果，对川普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过应该让中共为其淡化中共病毒威胁的行为来负责。
是的，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今年的11月份美国会举行这个总统大选。那么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快速的在全美的蔓延，也是让所有这个竞选活动还有集会活动呢都被终止了。那么在昨天啊，有意角逐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他是宣布了要退出这个初选。 那么也就让这个前副总统拜登啊，他毫无悬念的将成为民主党总统的这个提名人，来代表民主党挑战想要连任的川普总统。那么很多美国民众呢也是非常关心哈，随着疫情在美国的发展， 会不会导致11月份的美国大选延期呢？ 也请于明来介绍一下。好的，那有专家分析表示啊，这个大选的延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改期需要国会首先修改相关的法律， 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那分析还表示，网络投票和邮寄投票很可能将成为今年大选的主要的投票方式，而亲自前往投票站投票的人数或大幅减少。 就在这个4月7号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初选， 也是受疫情影响，有一些州县就设立了路边驾车通过投票站。而这个州之前曾经申请为无法按时投票的缺席人延长投票的时段， 但是最终是被最高法院给驳回了。那纽约大学布鲁兰研究所选举法专家诺登，他是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在疫病大流行中投票。他表示美国大选必须继续进行，而各州需要提前做好预案和变通的准备，比如保障网络的畅通，来容纳数量大幅增加的网络投票。还有就是应该允许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来投票，但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国会给予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美国目前是有8000多个选举辖区，有39个州以及这个哥伦比亚特区为选民提供网络登记，其他的州只接受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来注册信息。那诺登认为啊，这些州目前需要考虑为选民提供一个电子注册的方式。
是，那于明刚才提到的呢，是网络投票的方式啊，可以投票。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采取这个邮寄的方式来投票。那目前啊，美国有33个州，他们已经选择啊提供邮寄方式这种方式来投票了。其中呢，科州、夏威夷、还有俄勒冈州、还有犹他州、还有华盛顿州呢，他们已经是完全啊实现邮寄投票的这个做法了。选票呢会直接以这个邮寄的方式寄到选民的手里。另外呢，还有17个州基本是没有实现这种做法。选民呢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才能采用这个邮寄投票的方式。那选举法专家呢诺登他也说到啊，他说据估算呢，为所有这个选民提供邮寄投票将会需要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因为邮寄投票涉及的工作呢，不仅仅啊是包括为所有注册选民准备这个选票啊、信封啊，还有邮资啊，还包括安排必要的和这个关键设备，比如选票追踪软件，还有分拣，还有计算选票和安全存放这些选票的一些设备。那么这些工作呢，都要花这个资金和时间来完成。之前呢，国会因为这个应对疫情而通过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这个法案其中呢，就包括参议员共和党人提出的为各州今年的大选工作提供这个1.4亿美元支持预案，和这个参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4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预案。州呢，可以在2021年之前取出这笔资金。诺登呢，他就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为保护美国的民主和选举结果投入这些资金呢，那是必须的。那诺登他还认为呢，在这个疫情下有序完成投票和大选将显示和考验美国民主和一个非中央集权下的公民社会的这种不同。美国人呢对这个政府的信任是来自于选举过程中的公正、公开和安全。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用我们上面提到的方式来参与大选，不要让这个病毒疫情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
我是于明，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